大家好，我们特别欢迎我们今天是福音主日，我们特别欢迎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们啊。如果你是福音朋友还没有信耶稣，我麻烦你举一下手好不好？好，很欢迎你们，好，很欢迎你们，好，感谢神啊。你们被邀请来到神的殿中来听信福音，你们是很有福气的啊。我今天想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个信息，是少劝也是多劝啊。我相信你们大概都应该知道是劝你们干什么啊。少说也好，多说也好，归一句话，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何等的幸福啊，何等幸福啊。我们一样的，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啊。我们使徒行传26章22节到21节，你们没有圣经没关系，我做了一个 PowerPoint 啊，我们一起来念啊。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啊，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儿，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向扫为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这里讲的扫为劝的另外一个翻译的是说，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了基督徒。好，我们再继续来念29。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于是王和巡抚把尼基与同座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自己得胜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照着你的吩咐，我们传福音，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特别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我们为着福音朋友，我们向您来祷告。主啊，那临到我们的福气，今天主啊，你也可以临到他们。主啊，那临到我们的恩典，主今天也借着他们在你面前的改变啊，让他们也得到这样的恩典。主，我们相信主啊，你必定要来拯救。主，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您的手中，圣灵你自由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来做那奇妙伟大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先来介绍一下如果福音朋友很多事情对你们来说是很陌生的，我先来介绍一下刚刚我们念这段圣经的里面背后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大概发生在主后60年啊，大概相当于大概2000年左右啊。这个故事这个时候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犹大省啊，在中东那边有一个该撒利亚城里面。这里面刚刚读了有三个人物，保罗，还有菲斯都，还有一个亚基帕啊，这三个人啊。这个菲斯都呢是一个巡抚啊， 就是我们知道巡抚就是一个省长啊，是省长，他是罗马派到撒加利亚做省长的啊，他刚刚走马上任，他新上任的。这个时候呢，因为保罗在那个监狱里面啊，监狱里面被压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所以他一走马上任呢，就要来这个平反一些冤狱啊，所以他就把保罗这件案子拿出来，来特别的好好的看一看，好好的审一审。啊，你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啊，这张图里面中间是一个王，大概是亚基帕王，旁边穿白衣服的可能是菲斯都大人，那穿粉红色衣服呢就是百尼基啊，就是这个亚基帕王的妻子，那下面有一个戴锁链的，有一个戴链子的你们知道是谁就是保罗啊，那旁边站了一个兵丁啊。啊，他在这边审问啊，审问就重新把保罗的案件来拿出来审问。那这个亚基帕王呢啊，他是刚刚好路过这边，因为这个腓斯都大人呢、刚刚走马上任，所以说啊，他就来这边来拜访这个腓斯都大人，顺便呢给他道贺啊，当了这个省长。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腓斯都大人就说，好了，我正好要来审问这个保罗的事情，亚基帕王啊，你既然已经来了，来跟我一起来审断啊，跟起我一起来审问保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当他们在彼此在谈论的时候，保罗就在那里为自己分辨啊，在那边讲的时候呢，讲到一半，这个腓斯都大人就说，保罗你不要讲了，他说你的学问太大，你好像是疯了一样，就打断他的话啊。保罗说，我没有疯啊，我没有疯，我讲的话句句都是明白话，句句都是事实，不然的话你可以问问亚基帕王啊。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知道亚基帕王有这个犹太教的这个背景，他懂得很多犹太教的规矩，所以他讲的这些事情，亚基帕王都可以为他来做啊，做一个旁证，就说他讲的这个如果对，如果不对啊，这个亚基帕王都可以来论断。亚基帕王看到保罗转过来问他，结果亚基帕王回答了，他说：“哎呀，他说保罗讲的非常有道理。”他说，保罗啊，你几乎让我差一点让我信了耶稣，差一点让我做了基督徒，可是他还是没有做，还是没有做基督徒。所以保罗看到这个事情，他腓斯都大人说他疯了，亚基帕王说他啊叽叽呼呼听劝，叽叽呼要相信，保罗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我真愿你们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信耶稣，只是不要像我一样带着这个锁链。这就是整个的故事，他们在三个人对话中间，他们讨论了一个中心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神，耶稣基督到底能不能够拯救我们，对耶稣基督这件事情的看法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重要到关于是不是得救，是永远的死亡还是永远的生命。这里面第一位这个腓斯都大人呢，他承认，保罗啊，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你讲的也很有道理，但是我就是不接受。然后批评保罗说，保罗啊，你疯了，你学问太大，你癫狂了。这是代表其中的一部分人，也就是说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不论你讲什么，也许你讲的非常正确，也许你的学问很大，他打定了心就是不信。这就是腓斯都大人。保罗是代表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他在犹太教里面，他曾经跟过那个最有名的一个老师，学过所有的学问。有一次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 让他整个的生命回转过来，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后来整个人转过来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然后不但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而且还成为了一个带锁链的基督徒，他为神做见证，结果呢就被关在监狱的里面，犹太人想要杀他，罗马人也觉得他是多余的，因为他走在哪里这犹太人就告在哪里啊，造成罗马政府很多的困扰。所以保罗呢代表是一些认识主的人又愿意为主而活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们。第三种人就讲到这个亚基帕，亚基帕他是一个罗马的分封王，事实上不客气讲他就是一个傀儡王啊，罗马那凯撒皇帝说什么他就听命来行事。他听见主耶稣的事情，他非常了解主耶稣来到地上来拯救罪人这件事情，他也听到保罗的见证，心里面非常有感动，积极呼呼要信了耶稣。我们知道讲到积极呼呼的意思就是没有信，对不对？有一个人射箭，他几乎射到红心，是射到了没有？没有射到。他几乎拿了冠军，拿了冠军了没有？没有拿了冠军。所以亚基帕王代表我们中间一群人，这个人他们认识主耶稣的真理，也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是他们却犹豫不决，积极乎要相信还是没有相信。圣经中，其实圣经中除了这个亚基帕王还充满了许许多多积极乎要得救的人。其中有一个我想很，这也是一个故事。以前在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名叫罗德啊。那个罗德他住在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城，那这个城是一个罪恶的城。那神就跟神要毁灭这两座城，就跟罗德讲，他罗德啊，他你带着你的妻子还有带着你的儿妇们离开这里，离开这里，我要毁灭这两座城。他说你们赶快逃命，我要毁灭这城。当你们逃命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你们要做，就是不可以回头看，就是不可以回头看。他说如果你回头看， something就要 happen 在你的身上。好，罗德呢，罗德知道这件事情，罗德的妻子也这件事情，所以说他们就开始逃命。他们逃命逃的时候，听到后面这两座城啊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啊，他因为火硫磺的火在那烧这两座城。哎呀，这个时候他们不能回头啊，他们就往山上逃。可是罗德的妻子心里面还恋慕着这两座城，于是就回头看了以后，他就变成了岩柱子啊，一个岩柱。他几几乎要得救，几几乎要逃到山上，能够啊脱离啊这下这样的危险。所以几几乎得救，就是还是没有得救。那是为什么亚基帕王几乎得救呢？是什么东西让亚基帕王几乎得救？第一个是神的话，神的话让他有得救的盼望。保罗在那里为自己分诉的时候，保罗就讲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必须受害，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受害以后，三天以后他要复活，而且他还要来让这些他的门徒们把他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他这些事情啊，保罗说的这些事情亚基帕王都知道，耶稣基督必须受害，他必须死，因为他死了，他的死就代替我们的死，他的死就付了我们所有罪的代价。我们知道罪，犯罪的人都要付代价的啊。如果今天你杀了人啊，你必须要偿命啊，你没有办法偿命，你必须要坐监，对不对？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所以罪债一定要还。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为我们还了罪债。所以我们如今 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是无罪一身轻，我们没有罪啊，我们没有罪的瑕疵，我们没有罪的捆绑，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啊。然后呢，主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了以后，他就把那个复活的生命来赐给我们，好叫我们里面也有复活的生命啊。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这另外有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说照我本相没有错，也是讲到我们外面这个本相。我们不需要变得更漂亮，我们不需要装扮得更美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只是讲到我们的外面。最主要是讲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也许非常丑恶，我们里面也许非常有很多的仇恨，很多的骄傲，很多的自满，很多的怨恨。神说照着你，你是什么，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愿意接纳你。所以如今他说我接纳你以后，我就会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从今以后你不再是你的自己。保罗说这些话，然后转过来问跟亚基帕王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在这里他讲的事情亚基帕王都可以帮他来作证。事实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有恩典，因为神把他一切的话都说在这圣经的里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是谁啊，告诉我们神是谁。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读这本圣经我们就可以认识神。他告诉我们我们是谁，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你是谁。所以我们不要去别人说我是什么人，你照看圣经你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蒙恩的人，你可以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很多人特别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就问了，说基督徒他你们老是说你们这个神这个神这样这个神那样。他说我们问你一个问题，他既然我们神是神，为什么会被人呢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不通嘛，这个不通嘛，对不对？既然他是神，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怎么可能会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更显出我们这个人是有多么的罪恶，连神我们都敢钉，连神我们都敢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神却借着人的错误来完成他的救恩。他死了，他是不是死就完结了呢？对我们来说他钉死就完了，可是没有，我们的神钉死了以后三天以后又复活了，反而借着死告诉我们他是可以胜过死亡的神，借着死他告诉我们他胜过了罪也胜过了死，他可以把那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借着死借着复活他告诉我们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神的话这里都讲了。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我们都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他一偷袭珍珠港以后就把美国也卷入了二次大战里面，对不对？那个时候日本有一个飞行员他是轰炸机的一个领队，他的名字叫做渊田美津雄渊田美津雄他是一个大校，就是一个上校。二次大战他就是带领那个轰炸机去炸这个珍珠港他是领队，他是领队。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呢，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呢就要求美国所有的基督教团体能够组成很多很多的宣教团队到日本进入日本去宣教这个有一天呢，这个渊田美津雄这个战后以后，他就走在名古屋的街上，就从这些宣教士的手中就得到了一本 啊小册子，福音小册子。那个福音小册子的名字叫做《我曾经是日本俘虏》。哎，他一看了这个蛮有兴趣的，他就拿来看。哦，原来这个小册子里面是讲到二次大战是一个美国的飞行员啊，他是日本飞行员，他就看到一个美国飞行员，也是轰炸机的飞行员，他的一个见证。这个飞行员的名字叫做雅各达沙龙啊，我就叫他雅各好了。他信耶稣的一个见证啊，他那个见证书里面怎么写呢？他说有一次啊，因为美国那个时候的轰炸机啊，没有办法从美国本土飞到日本，轰炸完了以后再飞回来，太远了。啊，他那个油箱不够，所以说他们就决定从航空母舰上啊，航空母舰上起飞去轰炸日本。轰炸日本完了以后，就回来的时候就降落到中国，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美国是同盟国啊，同盟国啊。结果这个雅各呢就去炸了名古屋，炸了名古屋以后就回来，回来的时候油用完了，飞机的油用完了，他就。回到中国的时候就被迫降，就降在很不幸，就降在日本占领区。哎呀，结果他降落的时候就被抓以后被关了40个月。在你知道日本人对于俘虏对于俘虏是绝不手软啊，非常不客气。他的三位同飞机的那个战友啊，三位被枪毙。有一位死在狱中啊，只有他一个人活啊，只有一个人逃过了，所以他心里面对日本满了仇恨，满了仇。他说这一定要报这个仇啊，一定要报这个仇。可是他在40月在那个监狱的里面，有一天他就得到了一本圣经，得到了一本圣经。他跟日本兵讲，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本圣经？就日本兵就帮他找到了一本，他说我只能把这个圣经借给你21天啊，你不管怎么样，21天以后我就要拿回来啊。他就在里面就加紧的努力的看，他就看到了路加福音23章34节那边说，他说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这个主耶稣讲这一段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是的一个祷告，他说你父啊，你赦免这些人，因为他把我钉死，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结果他读到这里哦，圣灵感动他，感动这个雅各，就化解了他中间对日本人的仇恨。结果呢，他就成了一个基督徒。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他就去进神学院念书，念完书以后，他就回应麦克阿塞将军的那个呼召，他就来到日本，特别选呢到名古屋来传福音啊，在那里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在那里他也就发福音单张。所以这个原田美津雄啊，他就是看到了这个雅各的这本见证，所以他看完这本见证以后，他也决定去买一个圣经来读。结果他也读到同样一节路加福音23章34节圣经的时候，他里面也感动，他说像我这样杀人如麻的一个人，我可不可以成为基督徒？结果他读到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哎呀，他说像我这样的罪人也可以信耶稣，主耶稣也接纳我吗？所以说他也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在二次大战珍珠港啊，这个事件完了以后的25周年纪念的时候，这个原田美津雄呢，他就参加这个庆典啊，庆典这个纪念的庆典的时候，他就啊赠送了这些美军的这些生还者啊，这个战后的那个生还者，他给他了一本圣经，那个圣经里面这个上面就写《路加福音》23章34节这节圣经，他说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除了送这本圣经以外，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跟对着美国这些幸存者啊，二次大战的幸存者，他说求你们原谅我，因为我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我在做呢，我是在无知的时候做的。 他说请你们原谅我。所以二次大战以后他不再用炸弹，他乃是用他的得到的福音来向世界人来宣告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啊，他用神的话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来传福音。保罗信主以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他是逼迫基督徒啊，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拿着大祭司给他的那个状子，他要去捉拿啊，他一个通缉令要去捉拿所有的基督徒。可是主耶稣得着了他，得着他以后他现在整个完全不讲理由不讲原因的成为传福音的一个使者啊。他向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啊，像我这样的罪人我也可以成为基督徒。他说你也可以得救的，亚基帕王你也可以得救的。亚基帕说，哦，你这样多劝你这样少劝我差一点就成为基督徒。亲爱的朋友，从表面上看来保罗、雅各还有这个原田美金雄啊，都不可能信耶稣的。也许你心里在想，像我这样子的人不可能信耶稣的，我里面没有一点点好啊，我今天早上可能还骂了人啊，所以我不可能做信耶稣的。我告诉你，神能救你，他一定能够救你，他可以救雅各，可以救保罗，可以救这个原田美金雄，他一定也可以救你。所以我们也深信神可以救我们，神今天也可以救你们，在你们身上神要做一个奇妙的工作。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在旷野的里面，那有毒蛇啊跑到他们的帐篷的里面就咬了他们，咬了他们以后啊他们就会死啊，对不对？就会死。结果神就告诉摩西说，摩西啊，你去做一个铜蛇啊，你把这个做一个铜蛇啊，把那个挂在杆子上。他说，然后呢你告诉这些被蛇咬的人说，你去望这个铜蛇，你只要一望这个铜蛇呢，你这些病就会得好，就是被咬的啊就会得到医治啊，就会得到医治。啊，结果很多的以色列人被咬了啊，被咬了以后他们就去望这个铜蛇，诶，他们就好了。好了以后他们就告诉那些被咬的还没有好的人，他说，你们去望那个铜蛇，你们只要一望就能得医治。你看我被咬了，但是我得了医治，所以你们去看，你们也要得到医治。亲爱的朋友，福音临到了我们，今天福音也可以临到你们，只要你照着圣经上所说的话，你承认你自己的罪，神一定会赦免你，神一定也会悦纳你。保罗说完他自己的见证以后，他说，我的见证算不得什么，他说，我呀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他说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亚基帕王，你要来认识他，他来了，他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流血舍命，他为你又复活了，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在十字架上也对你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做的事情他不晓得。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来到教会中，我们告诉你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见证，我们这些还不够，我们还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让你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死，是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舍命，为你复活，你一切的过犯他都要来赦免你。亚基帕王不能得救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亚基帕王的罪。你知道，你看这里有一个穿粉红色衣服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百尼基。 其实百尼基是亚基帕王的妹妹啊，同父异母的妹妹啊。可是他们现在却是夫妻啊，却是夫妻。他们中间有一些乱伦的关系。亚基帕王知道，如果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不可以继续的停留在最终。他说，如果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必须要跟这个百尼基啊，我就需要跟他划清界限，对不对？我就需要跟他划清界限。他说不行，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来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事情。所以说是罪，这个罪啊捆绑了他啊，捆绑了他啊。我们都知道，当你看我手上握了一个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是我抓住了他啊，是我抓住了他，我不愿意放他，因为我一放他，他就不是我的，他就掉掉了。是他抓住你，还是你抓住他？事实上你不愿意放他，是他抓住了你。有一个人愿意抽烟，信了主以后他还在抽烟，他说抽烟嘛，是我爱抽几根就抽几根，对不对？事实上是烟抓住了他，不是他抓住了烟啊。这个亚基帕王被罪抓住，他不愿意离开罪。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罪啊，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所说的，我们不需要变得比以前更好，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今天来到这面前，我说我是一个罪人，我照着我的里面的本相，我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我承认我自己，我承认我自己反复不定，我承认我自己疑信，我承认我信不来耶稣，神啊你来救我，神一定会救你的。圣经上说，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他必定要来拯救我们啊。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不可以继续的停留在最终啊。亚基帕王认识这一点，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不可以停留在罪的里面。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如果承认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救恩，你知道耶稣爱你，为了你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你愿意离开罪接收耶稣基督，你今天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的啊。另外亚基帕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里面的己啊，他里面有一个己啊，他不愿意得救的原因，他是说我现在坐在这个王位的上面，如果我有一天，我现在如果我成了基督徒以后，我马上会面对几个问题。第一个，罗马政权，犹太人的攻击，罗马政权的压迫啊。而且如果我变成基督徒以后，这个非斯都大人啊，这个非斯都大人一定就也来会笑我，他说哈哈，你不是一个王吗？哎，你怎么还会听一个囚犯的说辞呢？哎，你怎么还会相信一个囚犯的神呢？如果这个囚犯他的神真神的话，就不会让他做囚犯了。亚基帕王，是不是你也疯了？哎，这些东西马上就会临到这个亚基帕王的面前。亚基帕王知道，如果他要成为基督徒以后，他马上也要像保罗一样被锁铐起来。他想想，这个代价太大，这个代价太大，他付不起。从前有一个在密西西比，有一个访问学者来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就是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他一来的时候，几个月就接触到了福音，然后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神一唱诗，那些诗歌就摸到他的里面啊，他里面有一片喜乐，有一片安详。哎呀，他觉得信耶稣一定很好，一定很好。看到那些基督徒们里面有喜乐，里面有平安。可是他一想到他如果信耶稣，他回去要他面对他的上司，要面对他的工作，要面对他以前的朋友，他心里面就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每次没人家来说，哎，你心里面既然有感动，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呢？他就说，我没有办法面对，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回国怎么办？我还是要回去的。结果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决定受洗，决定相信耶稣。人家就问他同样的问题，他说，那你相信了耶稣以后你怎么办？你回去难道你不会面对你的上司，面对你自己的家人吗？他说，我管不了这么多，但是我相信，我信靠这位神，他一定会为我开路，一定会给我一个给我一条路，让我走得出来。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心里面犹豫一些事情，你惧怕，你没有答案，你说也许我走了这个，我就走进了死胡同里面了。我告诉你，你如果心里面有感动，你仍然可以相信耶稣，不要瞻前顾后，因为神会为你开路，神会为你开路。千万不要掉在像亚基帕王这样，在他犯了这个错误是犹豫不决，是看到自己没有看到神，他顾到地上的事情没有顾到天上的事情，他的结局是悲哀的，是遗憾的。另外保罗说，我盼望你们这些所有的人都要像我，只是不要像我一样带着锁链。像我哪一部分呢？像我怎么样来信靠主，像我怎么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像我怎么样在罪的里面我可以得到自由，不受罪的捆绑。保罗站在那里审问，他手上戴着脚镣手铐，表面上看来他没有自由，可是他里面自由得很。反过来你看看这个亚基帕王，你看看这个菲斯都大人，他们看起来是很自由的，对不对？他们看起来很自由的，事实上他们被罪捆绑，事实上他们被己捆绑，事实上他们没有自由，里面没有喜乐，里面没有平安，没有盼望。保罗说，你要像我一样的自由啊。亲爱的朋友，你自由吗？我自由吗？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自由。为什么不自由？因为亚当犯罪，这个罪就临到了我们啊！我们如今受罪的捆绑，我们里面想要做好，我们做不来，我们里面不想要做坏，我们偏偏跑去做。哎呀，我好苦啊，我不自由。我看到钱，我会掉在钱的陷阱里面，我看到地位，我可以掉在权力的里面，我为罪，为金钱，我做了努力，我没有自由。我再望望看，30年、50年以后，谁都不记得我，我是死路一条，没有盼望。可是我感谢神，耶稣基督来了，他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跟他和好，他的死代替了我们死，我们可以脱离罪，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他充满了爱。你看看保罗在监狱里面2年，对不对？不是短时间，不是2天，2年。好不容易这个新上任的这个省长菲斯都大人来了，他说，好了，我2年里面，我一天到晚想，他来了，这个王来了以后，我要怎么样来为我自己来辩护，好叫我能够出这个监牢，是不是难得的机会啊？可是呢，他没有，你看，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一句话，他反而把福音传给了亚基帕王和菲斯都人，这些审问他的人，他看他们比自己还可怜，他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保罗，我刚刚讲，保罗在信主以前，他里面充满了仇恨。这个原田美津雄，在没有信主之前，他恨不得杀光所有的日本人。可是，当他得救以后，他却愿意把福音 传给日本人，他可以爱仇敌。弟兄姊妹还有亲爱的朋友，你今天受邀请来到我们的中间，是神的爱先感动了那些基督徒，他们看见神也爱你们，神不光是爱我们，神也爱你们，神在十字架上不但为我们死，也为你们死，所以让他的生命来代替你的生命，让你们来听福音，让你们早日的得到救恩。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都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在他周围有两个人差一点就要信，可是还是没信。其中就是有一个强盗他旁边有两个强盗，一个强盗信了耶稣了，另一个强盗听到另外那个信了以后，他还是没有信，还是没有信他虽然听到别人得救，他自己擦肩而过，在救恩的旁边擦肩而过，没有信耶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人是一个百夫长，当耶稣死的时候充满了荣耀，这个百夫长原是来定他的定耶稣的，看到了这个荣耀，他就讲出了一句话，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呀，真是神的儿子呀。他里面有一个醒悟，这真是神的儿子，可是他也没有信，他也没有信。所以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听到别人信耶稣可能有一个比你更坏的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你就说他这样子的人怎么也可以信耶稣呢你瞧不起可是他得到救恩，不是因为他比你更坏他得到救恩你就没事了你没有得到救恩，你还是没有得到救恩。另外呢，就算你认识这位神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没有接受他，你没有相信他，你仍然跟这个福音跟这个救恩没有关系。也许你说高弟兄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一帆风顺我还有很多的时间，让我好好的再想一想，让我再等一等，再瞧一瞧。但是我告诉你，人生碰到的风浪是没有办法预知的。这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那些人做那个马航的那个人，他们知道那是他最后一天吗？不晓得。是不是校园枪击案的时候那些人被杀的，他知道那是最后一天吗？不知道。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还不是你的。你以为明天是你的吗？明天不见得是你的。今天才是我们的。其实我讲今天也讲得太早了，现在才是你的。所以我们要赶紧的抓住机会，这个机会一过去就不会再来。有人说机会是什么呢？他说机会就是说有一个人是秃头他的头发是长在最后面，长在后面，这个后面的头发上面就写了机会。你从前面看，跟他面对面，你没有抓到他讲话，等到他一回头，那个机会就过去了。你看到是机会的时候，机会已经过去了。有一个商人，他来到沙漠的比较深的地方，他身边的水都喝完了，刚好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小茅屋、小草屋，他就冲进去，甚至就是草屋的话可以遮遮凉，最少可以遮遮凉。发现这个草屋里面有一口压的那个水井，他看了太好了，那个水井的旁边呢，有一小桶盛满了水的一个小桶，里面满了水，然后这个商人呢。再一看呢，旁边就写了一条字条，他说请你把这桶水先倒到井里面去，你倒到井里面以后，然后你再去打水呢，这个水就会涌上来，就涌上来。他说，但是说如果为了要保证后面的人其他人还可以有水喝，等到你打完了水以后，你务必记得一件事情，要把这一小桶的水也要打满， 然后放到旁边，等下一个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把这桶水倒进去就可以打出井水来。哎呀，这个商人就在想，如果我把这桶水倒进这井里面，万一不上来了，万一没水怎么办？那不是我连这点水我也没了吗？是不是？他就想，那万一我喝完这个水后面就没水了，对不对？我不相信这些话，我也只有一桶水的这个生命，所以他姑且一试好了，他就把这桶水倒进那个井里面，结果一打的时候，哇，就涌出很多的井水来，高高兴兴的不但喝了一个饱，并且把他所有的瓶瓶罐罐都装满了水。但是他还没有忘记，最后把那一小桶水也打满了，放到旁边。他就要高高兴兴的离去的时候，他就在那个牌子上面的最后写了几句话，他说，这是真的哦。后来的人来的时候，就同样的照着他的方法继续的打水，就继续的得到了许许多多的水和的活水。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也是告诉你啊，听了这个福音，你相信我们所讲的啊，我们想所讲的不光是我们所讲，圣经上也都这样记载，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有永生。像这个商人一样，照着这个牌子上所说的，这个牌子就是我们现在的圣经，在牌子上说把这一小桶的水倒进去，你就照着去做，你就能够解你的干渴。在这里我们再次的来劝你们，听我们的劝，相信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他要掌管你的一生。也许你的意志里面很强，这时候我们就来向神祷告，你把你自己的意志放下来，今天神要悦纳你，今天神要拯救你，要照着我们的本相，他要来悦纳我们。那我们来再把诗歌照我本相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再唱一遍，628首。照我本相，好，来，
照我本相如山就这
本相反复不定，一信参半，如浪不平。 亲爱的朋友，我们如果再说，我们再讲，总归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为你死了也为我死了。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感动？如果你心里有感动，我们在唱第三节的时候，我巴不得你能够举手在神面前做一个了断，你说神啊，我愿意，既然你如此的说，我就要如此的信。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把我们的意志降服下来，我们里面有骄傲，我们里面有自满，我们里面满以为的，但是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过去的年日也不过如此，满面疮痍。你愿不愿意过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你愿不愿意在地上过一个平安喜乐有盼望的人生？所以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如果你有感动啊，这时候你举起手来，我不好意思让你站起来，但是你举起手来，你说神啊，我愿意，我把我自己剩下的年日剩下的光阴都交在你的手中。来，我们一起再来唱第三节。如果你有感动，举起你的手啊。
让我奔向好看不不不的飞行长大，让我
一起低头祷告。